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寻找他乡的栏目里，我们来介绍灵命日粮的创办人马丁·迪汉医生的传奇经历。
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闯荡，我总会感到孤独寂寞，在不知不觉中会想起家乡的味道，还有远方的亲人。我不知道何时已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又把故乡当做了他乡。
零点繁星，让我们来一起寻找他乡的故事。
马丁·迪汉曾是一名成功的医生，一次生死经历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他成为了一名牧师，建立了广播站，印发灵修文章，后来广受人们的喜欢。他就是灵命日粮事工的创办人马丁·迪汉医生。出生于密歇根州的泽兰，父亲是一名从荷兰移民过来的鞋匠。他毕业于密歇根州霍兰德的霍普学院和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1914年他结婚了，并很快在西密歇根成为一名成功的医生。迪汉医生在密歇根州拜伦中心建立了一所乡村诊所，距离他的家乡大约16英里。他对工作尤其敬业，繁忙的行医经常让他到了几乎筋疲力尽的地步。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更是如此，当时他有5天没有脱下衣服。他喜欢医生的工作，尤其是他的思维敏捷，可以挽救或帮助病人。他甚至通过观察自己母亲的眼睛来诊断他的糖尿病，并给他开了胰岛素。马丁·迪汉医生是在一个虔诚的家庭长大，经常去教堂做礼拜，但在多年行医期间，他养成了对酒精相当强烈的嗜好。1921年10月注射了一种药物后，他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在大吉流城一家医院里，他的病情特别严重。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他向神祷告说：神啊，饶了我吧，求你救我一命，我必侍奉你。结果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救了他，而他痊愈后也遵守了诺言。1年后他放弃医疗事业，变卖住所及办公设备，到美国密西根州荷兰市的西部神学院念神学。
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
星星是一个 迟延的音讯，即使眼前乌云密布，
我星星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
后来，一位心怀感激的病人给了马丁·迪汉医生一瓶酒，他就把酒倒进了下水道。马丁·迪汉医生成为牧师后，开始教授圣经课程，并在半小时的广播节目中教导圣经。在1938年开始了一个小型广播节目，名为《底特律圣经课程》。马丁·迪汉医生以他低沉的嗓音、慷慨激昂的圣经教导闻名于底特律。后来，美国多家国有电台开始播放这个圣经广播节目，直到1965年他去世时，全球已有600家电台播放此节目。《血的化学》是马丁·迪汉医生所著的最为广泛阅读的书之一。在这本书中，他的科学背景与他对经文的巧妙阐述相结合，将经文与科学联系起来。除了关于血的化学标题章节之外，马丁·迪汉医生还讨论了诸如眼泪的化学作用、圣经的化学作用、人类的化学作用以及其他引人注目的真理等耐人寻味的主题。自从1956年首次出版英文版《灵命日粮灵修材料》，迄今为止 灵命日粮已翻译成50种语言，全球发行超过3000万册。在2002年，英文版灵命日粮还随着美国太空署亚特兰蒂斯号登上了太空。这本灵修小册子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改了终身监禁的囚犯，鼓励了病卧在床的病人。灵命日粮事工出版的灵修短文已成了许多人每日必读的灵修短文，每天一个小故事，引导我们进入圣经的内容。微不足道的事能成就大事，一粒小小的种子可以成为参天的大树，它借着微小的事彰显了神的同在。神用细微的声音对以利亚说话，一句轻声的祷告可以改变你的人生，迈开信心的一小步可以与永生上帝连接，小瓦器也可以成就神奇妙的作为。这不在乎自己，是出于神的大能。下面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主啊，陶造我》。
弟兄姐妹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这位荣耀的神，他就好比那陶匠，我们是他手中的泥土。让我们求神来陶造我们，塑造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主啊，求你陶造我。
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
我们的主耶稣是陶匠，我们是泥土，让我们这个时候向这位陶匠来祷告，求主来陶造我们，来塑造我们。我们一起来开声祈求，你一起来祷告。
弟兄姐妹们，神爱我们，因此他才会管教我们。虽然被主陶造的过程是很辛苦的，但让我们持守到底，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塑造我，塑造我，更像你。塑造我，成为你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雨后彩虹。
我们要祈求上帝鉴察我们的心思与生活，并求他赦免那些他向我们显明的罪恶，以免自取灭亡。
箴言十一章三节：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
清晨打开了手机，仿佛就像打开了眼睛，也打开了世界之窗。凯传在这里偷用泰戈尔的名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套在今天，那就是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那躺在一张床上的两个人，各自摆弄着自己的手机。他们或欣赏着大厨们的煎炒烹炸，或沉浸在各类信息大战之中。当一段美妙的舞蹈加上一段凄美深邃的音乐展现在眼前，滑入耳洞，进入灵魂深处的时候，仿佛我已成了那个他。芭蕾独舞《天鹅之死》是选用了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组曲中的第十三曲，由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的《天鹅》。《天鹅之死》从1907年搬上俄国的舞台之后，至今都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钟爱。因为舞台上的天鹅不再只是美的象征来供人欣赏玩味，这支独舞却独特地从艺术的视角展示了人的生命灵魂在暗夜之中死亡面前与之抗争搏斗的生命历程。当舞者最后表达出天鹅竭尽全力在颤抖中抬起一只翅膀，遥遥指向天际，表达出人类对生命长存的愿望。看到短片，32个舞者来自14个国家，不同肤色，不同场地，一起随着一个大提琴家的演奏翩翩起舞。他们或在豪华宽敞的客厅，或在厨房起居室的一角，或庭院，或草地旁，又或是大小不同的属于自己的空间。他们有的穿着便装，有的仍是芭蕾舞台盛装。每个舞者都在跟随着音乐起舞，一只只被他们演绎的天鹅姑娘展现出现代人被疫情隔离与疫情抗争却向往美好生活的期盼。这舞台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剧院，而是整个世界。观众们不再坐在台下黑暗之中，而是在世界上有手机的人群里。这舞者也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人类。新冠疫情把世界上的人都留在自己的空间里，但也把一个个空间通过看不见、摸不到的网络连接，让人领受并存在在更大、更无形的时空当中。凯川突然想起跟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有人问：上帝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到呢？嗨， 神乎其神的事儿啊，我才不信呢。但试问今日的网络空间在哪儿呢？空气中哪里有 Wi-Fi 信号在飞呢？你看到了吗？听到了吗？为什么不同世界的人可以同时出现在眼前，不同空间的人却可以面对面的即时交谈？为什么足不出户就知天下即时发生的大事？为什么会知道一周的天气是刮风还是下雨？若有人在30年前告知这一切，你是否会嗤之以鼻，赏他一句：疯子，难道你有千里眼千里耳不成？但当今科技把这些放在眼前，谁会觉得不可信呢？因为已成事实，已被人看见，信已经过时了，只有接受、承认、使用。未来的永恒生命也是如此，圣经是上帝写给世人的信，早已告知，预先说明，世界一切包括终局，今日我们发生的一切也都包含在其中，正在进行中。今日告知我们的不能理解的一切，只有靠我们的信心的千里眼去看，千里耳去听，去接受。听信人的话，在这个时代的确需要打问号去听，因为朝令夕改毫无定数，更何况人人都有罪，都有局限。但听神的话却从不更改，也永不更改。信心就是按下了快进键，让我们一瞬间就可迈进永恒美好的未来生命之中，并已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真实可信的永生世界。在圣经中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是否也可以这样想？信人不行，但信神，凡事都行。圣经诗篇19篇这样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赐福您。
你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名利就理，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拯救百姓红海当中不走干地，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差遣爱子舍己救人死里复活，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赦免罪过，洗净心灵，翻转生命，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每一天经历你的伟大洗礼，最小的事你都在全
你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名利就离，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